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南川小真演的大财主，南川小真演的大财主。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17-27节，这是一段令人费解的经文。这个年轻财主跑来跪下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有人跑来迫切的恳求你回答这个问题，哎，你是个老信徒了，你在教会混了很多年了，那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救？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我需要得救啊，我要进天国，怎么得救？怎么进天国？怎么得永生？你会怎么回答他？好，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信耶稣就得永生了，是不是？信耶稣，信就行了。但奇怪的很啊，主耶稣反而怎么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你去遵守神的诫命。那财主怎么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他是个犹太人，从小上会堂啊，做礼拜，他圣经很熟，他也奉献，也谨慎祷告，我都遵守，我不欺骗，不撒谎，我还孝敬父母呢，我是个乖孩子。但耶稣，你还缺少一件，什么？缺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财主一听愣住了，他办不到，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他办不到，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好，门徒在旁边看见这一切发生的事儿，这个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门徒们百思不解，就问主，那谁才能得救啊？连这个年轻财主这么一个模范青年，哇，诫命都遵守了，他都不能得救，那谁能得救啊？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要倾家荡产，分给所有，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才能进天国？是不是？请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倾家荡产，变卖所有，把你房子卖了，车子卖了，然后才能够进天国得永生？是不是？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主耶稣要单单对这个财主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令人费解的经文，南川小真演的大财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这篇信息有十点呢。第一点，他有钱有势，年轻有为，圣经说他产业很多，非常的富足，家财万贯，有房产，有一切都有。好，路加福音又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当官的，像尼哥底母一样，犹太人的官呢，是一个宗教领袖，当官的，有权势，有地位。啊，马太福音也说了，他是个少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功成名就，升了官，发了财，有钱有势，这是第一点，年轻有为，有钱有势。好，第二点，但是他第二心灵空虚，不知人生的归宿。虽然他的物质丰富，但是他的精神空虚，虽然他生活安定，但是内心没有平安，他若有所失，好像缺了啥。主耶稣不是说了吗？一个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在世上这一切的成就都是暂时的，转眼要落空。他死了以后，灵魂到哪？他不知道，他心灵空虚，不知归宿。好，第一是什么？年轻有为，有钱有势。第二，心灵空虚，不知归宿。第三，所以他饥渴慕义。他渴慕永生，追求真道，他在寻求生命的答案，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在寻找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也许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 你生活安定，不愁吃穿，你丰衣足食，但你内心却没有满足，你里头空虚。物质的追求不能填补我们心灵的饥渴，就算注意这一点，就算宗教的追求，有信仰，也不能够满足我们里面的空虚。这少年官，请问有没有宗教背景？我再问一次，少年官去不去做礼拜？也去啊，他是犹太人，近前的犹太教徒，他去会堂，每个礼拜他读圣经啊，犹太人从小上主日学啊，犹太人主日学，犹太人要理问答都会背啊，守安息日啊，还紧食祷告，宗教活动啊，也许参加唱诗班，嗓门不错，对不对？尽管如此，他有宗教背景，但他仍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也不知道死后的归宿。也许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你也来教会，你在教会里啊读经祷告啊，你也有教会生活来服侍，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找到答案，你在寻求那永恒的真道。好，我们来读第十节怎么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注意他怎么来的，跑来，而且一跑来就干嘛，扑隆通跪下来。他不是慢吞吞的，不是慢吞吞走来，他是跑。这个跑来可见什么，何等的迫切，饥渴慕义啊！来到了就扑隆通跪下，跪下来表明什么，虔诚，是吧？他诚心实意的在寻求真道。他问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第十八节，耶稣对他怎么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哎，奇怪哦，主耶稣似乎答非所问。为什么主耶稣不直截了当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当做什么事才可以进天国得永生呢？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主不及时纠正他，他就听不进去。我们当中也许有这样的人，你有个错误观念，你这个观念不久扭过来，你听到听不进，他错在哪呢？这是第四点。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记得吗？年轻有为，有钱有势。第二，心灵空虚，不知归宿。第三，渴慕永生，追求真道。但是他有一个错误观念是什么呢？第四，他自以为善，想凭功得赏。他的观念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啊，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少年人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我心地善良啊，我凭我自己修身养性，我行善积德，我遵守神的诫命，不偷不掐不赏不做坏事，我就可以得到赏赐，我可以承受永生。他错了，所以主耶稣就对症下药，点出他的毛病所在。十八节，主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一个异端呢？美国土产的异端呢？他们不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他们就抓住这一点。你看，耶稣在这儿否定他自己的神性，耶稣否定他是神，他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啊。对不对？耶稣在否定他是不，恰恰相反，这里主耶稣不是在否定，乃是在肯定自己的神性。耶稣说，你称我是什么？良善的。没错，我就是那一位独一良善的神，我是神的儿子，父是良善的，子也是良善的，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是神。但问题出在你年轻人，你以为你也是良善的，你以为你心地善良，你错了，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因为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也是罪人。年轻人，你的本性不是良善，乃是有罪的，你没有能力行善，你不能凭自己做好事，凭自己行善积德能够进天国，不能靠自己遵守诫命得永生，你办不到。 但这个年轻人听了主的话却不以为然，他想，我安分守己，我问心无愧，我明明是个好人，你为什么硬说我是个罪人呢？我哪有罪啊？我辛辛苦苦，我修身养性，我行善积德，我做这些好事儿，难道我徒劳无功吗？为什么我不能够凭自己行善，凭自己遵守诫命得永生呢？那耶稣说，好，神的诫命你是晓得，如果你能够100%的遵行神的诫命，万无一失的话，你就可以进天国得永生了。那他说哪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我夫子啊，20节，我从小都怎么样，我都遵守了，这一切我从小我都遵行，我还缺啥呢？好，的确这是第五点，他遵行了诫命表面的字句，遵行诫命表面的字句，的确他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他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他不通奸行淫不包二奶啊，他不亏负别人，他也不婚前同居，他孝敬父母，他品德高尚，他光明磊落，哎，诫命的字句他都遵守了。那请问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教会里头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你会不会好好培养？也许做中海的接班人会不会，或者选他做执事会不会？这个模范青年呢，难道这样一个好人都不能进天国，不能得永生？耶稣说不行，你还差一点，你还缺一样。2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请问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有没有太苛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过分不过分？为什么主耶稣要向他提出这样一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主要帮助他看到他的盲点，开车有盲点是吧？换线之前，盲点。主耶稣要帮助年轻人看到他自己看不到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罪恶，那个盲点。他的盲点是什么呢？他不知内心隐藏罪根，他有个盲点。表面上他似乎没有犯什么大罪啊，律法的诫命他条条都遵守了，不杀人不放火， 但其实他只遵守了表面的字句，却没有遵行律法的精义。姊妹们，请问你杀过人没有？啊，马上有人哪杀过人呢？但记得耶稣说什么？不可杀人，又听见凡杀人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拉家就是废物，小心哦，别骂人废物，难免公会的审断，骂弟兄是魔力，魔力就是笨蛋，你说这个笨蛋小心哦，难免地狱的火。的确啊，这少年人我相信他没有杀过人，但他难道没有动怒，没有发脾气，没有骂人，心里没有苦毒，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吗？圣经说的，因为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头。在神眼里头，不仅仅外表行动上打人骂人杀人是犯罪，而且内心的思想里的仇恨苦毒嫉妒都是犯罪，而且难免地狱的火。好，弟兄们，请问你奸淫过没有？有没有犯过奸淫？有没有犯奸淫的举手？没有，哪犯奸淫啊？耶稣怎么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弟兄姊妹，犯过奸淫没有？我们都有， 的确我们在行动上也许没有犯什么什么罪，但我们的思想难道没有动过淫念？我们心里头难道没有胡思乱想，没有想入非非吗？是在神眼里头，不仅是外表行动犯奸淫是犯罪，而且里面的思想的不洁，眼目的情欲，尤其今天的网络时代，哇，好可怕！你一上网就犯罪，不要说上网，走在大街上都犯罪，是不是？眼睛一睁开都犯罪，那到飞机上哇，看那些节目乱七八糟，毛手毛脚都是罪，而且是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主耶稣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5:29-30。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但这个年轻人却不知道他内心隐藏着罪根。请问这少年人的罪，他隐藏的罪根子是什么？不仅是骄傲，比骄傲更严重。这年轻人的病根子，他的盲点，他看不见的，那个隐藏的罪根是什么？耶稣要揭发他，要暴露他，要他曝光，是什么？答错不要紧，不扣分。什么？拜偶像。拜偶像什么？侍奉马门。对了。第七，他贪得无厌，崇拜金钱，贪心。哦，有人问比尔盖茨啊，你钱赚够没有？他回答说，我再做一笔生意我就满足了。人总是不知足。十诫里头最后一条什么？第十条，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子、车子，没，当时没车子，妻子、田地、牛羊，不可贪。我相信这中国人最大的偶像就是财神，管他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但这个少年官是个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他的钱你说是不是抢来的、偷来的，是不是？不是啊，他的钱怎么来的？也许是他爸爸妈妈遗留给他，或者他自己做生意辛苦赚来的，是血汗钱呢、啊，是不是？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不是脏钱，不是臭钱，他的钱不是不义之财，是干净的。那为什么还说他贪财？做生意凭自己赚钱有没有错？那为什么说他贪财？问题出在，记得耶稣说，小子啊，那依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问题出在他靠钱，他看重钱财。有钱不是罪，但是靠钱就是罪了。他的问题在这儿，依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的确表面上他似乎遵守神的诫命啊，不做这个不做那个，都做到了，字句都遵守，但耶稣这一句话，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来跟随。耶稣这一句话一语道破，一针见血，这句话点出了他内心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叫他曝光了，把他盲点给照出来了。如果我现在画一幅图画，这里没有，耶稣在这儿，主在这儿，主钱在这儿，这少年官是向着谁跑来？不是向前，向着主跑来，是不是？向着主跑来，哇，跑来就扑通通跪下来。但他的鼻子，他虽然是向着主跑来，但他的鼻子向着哪？向前，是不是？他爱钱财胜于爱主耶稣，他为了要钱保住他的钱，他就不听主耶稣的命令，宁可要钱也不愿意来跟随主。 表面上他跑过来扑通通跪下，似乎饥渴慕义追求永生，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宁可选择那个暂时的财力，也不要永远的福分。表面上他似乎遵守所有的诫命，无可指责，不偷不抢，没做坏事，不奸淫，但他心里头却隐藏着贪财的罪根子。圣经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还有有贪心的就与什么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拜菩萨、拜观音有什么关系？因为贪财的人听钱的使唤，不听神的诫命。就像这个年轻财主为了保住他的钱财，就违背耶稣的吩咐，他不肯舍弃钱财来跟随主耶稣。表面上他在向耶稣下拜，其实他的心是在向财神下拜，钱财代替了真神，成了他的偶像。所以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而且不仅如此，他不但是贪心，不但拜偶像，而且更严重的第八点，他触犯了戒守。戒守就是首要的诫命，我为了押韵啊，四个字四个字啊，戒守就是首要的诫命，最大的诫命，违背了律法的本意，违法原意。记得有人来问主耶稣，夫子啊，律法上最大的诫命哪一条啊？耶稣怎么说啊？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整本圣经就归纳成为这两条，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这是律法的总规，这是诫命的本意，爱神爱人最大的诫命。但这个少年人仅仅遵守了诫命的字句啊，不偷不抢不杀不奸淫不做这个，不，表面上他完全遵循律法，其实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哪一条？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为了要钱就不听神的话，他爱钱胜于爱主，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没有全心的爱主，违背了律法的本意。他外表很敬虔啊，每个主日啊、安息日啊上教会，他们不是上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做礼拜，平常犹太人也读经啊，也背圣经啊，啊也祷告啊，也禁食啊，也奉献啊，啊遵守诫命啊，哇还条教规教条，不做这个，不吃那个啊，不抽烟，不喝酒，当时没有烟啊，这些不赌博，条条做到，表面上无可指责，他外表敬虔，外表很正直，但内心他却远离了神。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没有把神放第一位，他没有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他求的是什么？每天求的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儿女，是自己上天堂，自己得永生，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他违背了最大的诫命。他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他是个表里不一的人，外表很敬虔爱主，跑过来，哎呦，跪下来，哎，我该做什么事才受永生？外表很虔，但心里头却贪心自私。外表在拜耶稣，心里头在拜财神。他是个粉饰的坟墓，外表白白净净的，但里头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充满了贪心。所以突然之间，他的假面具掉下来，突然之间他赤裸裸地站在主耶稣面前，无地自容。主耶稣一句话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来跟随，这一句话像光一样大光照入他的心中，在主的话语的光照下，他内心那个深处黑暗里头所隐藏那个罪恶里头的贪心，里头的自私，里面的虚伪，里面的丑陋，里面的假善，像光一样啪闪电闪到他们内心黑暗里头，刹那之间都暴露无遗，他无法再掩饰自己了。现在他突然认识到，他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他不是个心地善良的正人君子，他其实是一个贪心自私的伪君子。请问为什么主耶稣毫不留情地要揭发他心中的隐私？怎么说话那么冲，那么不客气？ 你看这个年轻人有钱有势，这样一个好青年，年轻有为啊，他心灵空虚，他不知道人生归宿，在寻找人生答案，他就跑过来，他饥渴慕义，他寻找永生，他认为自己我是个好人啊，我你看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啊，耶稣就对他说，哎，诫命你是晓得的啊，但其实你只是遵守了诫命表面的字句，你没有遵守他的经义，你不知道你内心隐藏着罪根子。什么罪根子啊？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哎呀，我办不到。你看你的问题是什么？贪心。你爱钱财胜于爱主，为了保住你的钱，你不听神的话，你在拜金钱，你靠钱财，你贪得无厌，你触犯了最大的诫命，你违背了律法的本意，你没有尽心尽意的爱神。哇，你看主耶稣怎么说话那么不客气啊。如果有个人来找你，哎，弟兄啊姊妹啊，你常常去教会，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进天国，才能够得救呢？你会不会像主耶稣一样的这么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指出他的盲点？你的问题就是贪心，你里头有偶像，你贪得无厌，你以为靠自己善行可以得救，没门儿！你触犯了最大的诫命。我再问一次，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不客气的毫不留情的点出了他里面的盲点，光照了他的问题所在？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最好的灵魂的医生。你去看病啊，医生要知道你的病所在。耶稣是最好的灵魂，他不会开错药的，他知道这年轻人病根子所在，他就一针见血，就对症下药。注意21节，为什么主耶稣指出他的错误？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爱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这是你的问题。你贪财，你没有爱主至上，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注意到耶稣爱他，主耶稣并非想要叫他难堪，不是叫他下不了台，不是要骂他，乃是爱他。主真爱他，所以才扒下了他的假面具。主爱他，所以才撕破他脸皮。主爱他，所以才光照他的黑暗。主爱他，所以才揭发他内心深处那个隐而未显的罪。奇怪哦，如果主爱他，那为什么不遮掩他的罪恶？为什么不保留他的面子，纵容他的错误呢？不，真正的爱不是纵容，乃是说真话。爱不是溺爱，不像爷爷奶奶爱孙子，爱没关系啊，算了，不，真正的爱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因为耶稣真爱他，所以必须把事实告诉他。这个少年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他错在哪？他正在自欺，这是第九点，自我欺骗，执迷不悟，他在自欺。他以为他心地善良，我是个好人啊，其实他心中隐藏着罪恶。他以为他遵守了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了，不做这个，不吃那个，不喝那个，我都做了。其实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哪一条？没有尽心尽意的爱神。他以为他问心无愧啊，我坦荡得很，问心无愧。其实他良心麻木了，他执迷不悟，麻木不仁。他以为他即将承受永生了，我要进天国，像我这样的好人，我不进天国谁能进呢？其实他快要沉沦灭亡了。他以为他离天国不远了，其实他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这少年人临近了地狱的万丈深渊，就在悬崖旁边就掉下去了，他还在那悠哉悠哉得意洋洋，自以为稳妥没事儿。他面临地狱的永火的审判，他还不知不觉，还若无其事，他在自欺。神的话临到他，他还跑掉了呢。耶稣爱他，所以必须要唤醒他， 必须光照他，必须警告他，年轻人不要再执迷不悟，不要再自以为是了，你就在悬崖旁边要掉下去，你还不知道吗？地狱的火就要烧到你了，你还不晓得，还不知不觉吗？赶快醒悟，赶快悔改吧。请问弟兄姊妹，请问此时此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再说一次，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正像那个年轻财主一样，你也正在自欺。今天教会里，尤其是北美，有许许多多这样自欺的教友，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啊，从小来教会聚会，听到上主日学啊，学会诗歌，参加宗教活动，还奉献呢，甚至还受了洗呢，认为我是个好人，我心地善良，我不像别人，我同学为非作歹，那些人不信主，他们无恶不作，他们的外头乱搞，你看我不偷不抢，我不杀人放火啊，我不做这个，我还在教会里，我挺热心的。 你以为靠你行善，靠你做好事，你就可以得救吗？就算我不上天堂，我死也瞑目吗？我不做什么坏事吗？是吗？不，亲爱的朋友，你错了，大错特错。主耶稣爱你，所以他必须把赤裸裸的事实告诉你，爱之深责之切。正像他当年光照那个年轻人，今天他的圣灵借着他的话语也在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处，他要揭发我们里面那个隐藏的罪，那个暴露我们的盲点，要暴露出来。也许你说我又不是大财主，我不贪财，但不一定有钱人才贪财，穷人也可能贪财。贪财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金钱，乃在乎你的心态，你是否靠钱，看重金钱，金钱是否成了你生命的绊脚石，成了你的偶像。但也许有人说，我已经得救了，我重生了，我信靠耶稣，我因信称义了，我没什么绊脚石。哎，请问，哎，基督徒可不可能有绊脚石？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请问基督徒可不可能有重担没有放下？为什么别人信主哇突飞猛进，没几年就生命猛涨，你信主那么多年还裹足不前，还老宝贝，为什么？是什么拦阻我们？我们有没有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的罪？或者我们的罪不一定是贪财，或许是别的，不一定是外表明显的杀人放火奸淫抢银行偷税漏税，也许我们的罪是内心隐藏的贪心、欺骗、骄傲、嫉妒、苦毒、仇恨。 人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主耶稣爱你，他不能纵容你再自欺下去了。真的，今天教会很多自欺的人，而且自欺人最不喜欢听这样的道，听一半就跑，太多这样的人，真的。我们当中就主爱你才把事实告诉你，不要跑，你跑了就没救了，是不是？他爱我们，所以借着他的话语要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要揭发我们里面隐藏的罪，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丑陋，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来信靠他，才能够得到赦免。但可惜最后一点我们等一下再讲，受主光照悔而不改，就忧忧愁愁的半途跑了。我们做个祷告。父神，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心，你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愿意自欺，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你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我们不愿意像那个少年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就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再复习，你要帮助我，我也记不得，有十点。第一，这年轻人是怎么样一个年轻人呢？年轻有为，有钱有势，少年得志。第二呢，心灵空虚，不知归宿，不晓得人生活在世上为什么。所以第三呢，但是他渴慕永生，追求真道，他就来找主耶稣了。然后他有个问题，他自以为善，想要凭功得赏，他认为他心地善良，想凭着做好事，遵守诫命得着赏赐。但其实呢，他只是遵行了诫命表面的字句，不偷不抢不杀，表面都遵守了，但是问题更深一层，他不知内心隐藏着罪根子。他的罪根子是什么呢？贪得无厌，崇拜金钱，他贪财，这是他的病根子，爱钱财胜于爱神。耶稣就一语道破，指出他病根子所在。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他触犯了戒守，违背了律法的本意。最大的诫命哪一条？尽心爱神。他没有尽心的爱神，他爱钱财胜于爱神。好，第九，他有个大问题，他在自欺，自我欺骗，执迷不悟。他以为离天国不远，其实他就要下地狱了。他想要进天国，比财主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好，最后一点，可惜这个年轻人受了主的光照，悔而不改，悔而不改。看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什么话啊？耶稣说，你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神的话，受到光照，脸上就变了色，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仅仅是懊悔的走了，却没有悔改。请问呢，懊悔和悔改有什么不同？懊悔 regret 跟 repent， 懊悔是 regret， 知不知错？知错。哎呀，我走错路了，我不该向前看的，我悔恨啊，懊恼啊，但还是继续一错再错，没有回头，仅仅懊悔。而悔改呢，悔改不仅仅承认我错了，但我不能一错再错了，我要干什么？我要悔改，我要调转头来，是不是？我要改邪归正，我要弃暗投明，我要回心转意，我要掉过头来回归正道，这叫做悔改。而这个年轻人受了主的光照，主让他看到他贪财的罪，你这个病根子在这儿，你贪财，你爱钱财胜于爱神。他知错了，我不应该把金钱名利放在前面，不应该把主耶稣放在背后置之脑后，我懊悔，我知错了，我走错方向了，我走错路了，我不该向前看。但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悔改？没有，他没有舍下财富，没有调转头来，没有跟随主耶稣，他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在这个错误上，错误灭亡的道路还在抓钱呐、啊、名啊、利啊、钱呐、啊，继续直奔，不断的追求金钱财富，他没有悔改，所以金钱代替了主耶稣，成了他的偶像，但他不肯打碎偶像，来敬拜真神，他没有悔改，于是他就忧忧愁愁垂头丧气的走了，鼻子向哪看？还在向前看，仅仅懊悔的走了，却没有悔改来跟随主耶稣。 你继续往下看，23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财主进天国，换言之，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哦，这里讲了几次难呢？3次，是吧？二三节，有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24节，小子依靠钱财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呐！25节，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容易就是反过来就是难。3次，难上加难。哇，那谁能得救？太难了。难道所有的有钱人都不能进天国吗？是不是所有有钱人都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才能够进天国得永生？是不是？我再问一次，有钱是不是罪？约伯有没有钱？约伯。所罗门有没有钱？大卫有没有钱？有钱 不犯罪。那错在哪？好，我再问一次，那为什么主耶稣单单向这个年轻财主提出这样的要求，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来跟随我？为什么？因为他抓住钱不放，钱财是他抓住的，这是他个人的罪，这是他 personal sin, personal idol。 就像 在印度有很多偶像啊，各种各样的偶像，你可以自己造一个自己的偶像。钱财是这个年轻人的个人的偶像。哦，每个人心里的偶像不一样，每个人抓住的不一样，这个年轻人的偶像就是钱财，所以这个钱成了他进天国的拦阻，成了他的绊脚石。所以主耶稣命令他，你要放手，你要悔改， 要放掉你的钱财，打碎你的偶像，离开你的罪恶，除去你的拦阻，放掉你的大鱼。记得大鱼吗？老鹰抓不是小鸡啊，老鹰抓大鱼。你们这五大湖啊，有很多大鱼，不是，有很多老鹰在上面飞。这个老鹰就靠着抓鱼为生，那通常抓的是小鱼啊，但偶尔不小心抓了一条大鱼。一旦老鹰抓到鱼，它就不放手。这鱼呢也不甘心死，老鹰就在上面飞，鱼就在下面挣扎。但你知道老鹰啊，绝不放手，它一旦抓到，它就宁可死也不放手。所以你常常在五大湖的湖边上、湖滩上会看到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大鱼都淹死了，同归于尽。老鹰真笨啊，老鹰留着青山在，不怕没鱼抓，是不是？他一旦抓到，他就不放手。他真笨啊，怎么样可以得救？放手嘛，对不对？但他宁可淹死也不放手。所以俗话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还有猴子，这是我发明的，是你们的中海教文，猴子为花生丧命。在海南岛，在广东那一带热带啊，森林里头有野生的猴子不多了，中文都杀光了。但有一些猴子，你猎人怎么捕捉猴子？他放一个大瓶子，一个很笨重大瓶子，井口呢就这么大，里头放很多花生。猴子喜欢花生，跟我一样，我不是猴子啊。猴子在树上闻到花生香味啊，他就爬下来，然后呢一手就伸到瓶子里头，然后就想跑，就卡住了。然后这时候谁来了？猎人就来了。那猴子就轻而易举的，猎人就把他抓住了。说猴子真傻，哎，猴子要逃生该怎么办？松手就行，放掉花生就行，对不对？老鹰要得自由该怎么办？ 放钓大鱼就得释放了。少年人要得救怎么办？放掉财富就得救啦，放啊！但可惜这少年官却紧紧抱住他的偶像，抓住他的大鱼，就活生生的坠入了地狱的万丈深渊。难怪主耶稣怎么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要全身下地。眼睛叫你犯罪挖出来丢掉，手叫你犯罪毛手毛脚挖出来砍掉，也不要全身下地狱。哎，弟兄姊妹，主耶稣所爱的朋友们，请问你的偶像，你抓住不放的，你的大鱼，你的花生，你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罪是什么？有没有？ 我再说一次，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这个少年官是哪一个？钱财贪财，你有没有？是什么拦阻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拦阻你进天国？什么拦阻你得永生？就算你重生得救，你因信称义了，什么拦阻你奔跑天路？什么重担？什么容易残累的罪？有没有？是眼睛都要挖掉，看那个电脑那些东西，真的会拦阻我们进天国的。电视上那些东西，真的。手脚砍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要全身下地狱。阿们。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井旁的妇人，她的拦阻是什么？她向耶稣要水喝，她说你是犹太人，耶稣向她要水，给我水喝。你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他早就被你活水了。那这妇人怎么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哎呀，先生，请把这个水给我喝，叫我不渴，我要活水，这太好了，我要永生，白白的恩典，免费的礼物，信耶稣就得救，当然要，我信。耶稣对他怎么说？来来来，跟着我一起做决志祷告，我说一句你跟一句，是不是？耶稣怎么说？那只要你打开你心门，接受我进到你心里，就可以得到永生，是不是？耶稣对他怎么说？不，等会儿，在你相信之前，在你接受之前，你先要除掉你心里的拦阻。你心里头有条大鱼，有把花生，有个偶像，你抓住不放的，你要放手，你要悔改，你要除掉，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是不是？不是。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去把你的丈夫也、yeah, 叫他到我这儿来。他说我没老公，我没结婚。耶稣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啊。他瞠目结舌，你咋知道我有五个男人？我妈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女人的隐私啊，这是她的秘密啊。请问为什么主耶稣叫她把她丈夫叫来？为什么？因为她受到情欲的捆，这是她抓住不放的，这是她受到情欲的捆绑，这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隐而未显的罪，这是她的罪。这是他的大鱼。我再说一次，每个人的大鱼不一样，每个人的偶像，每个人抓住的花生不一样。主耶稣没有对那个年轻财主对他说，去把你妻子叫来，有没有？为什么？那不是他的问题，对不对？他也没有对那个井旁撒玛利亚妇人说，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来跟从我，为什么？钱财不是那个女人的问题，每个人偶像不一样。请问弟兄姊妹，我再问一次，你的大鱼是什么？你抓住不放的，人不知道，但是主耶稣 无所不知，他知道你心中的偶像，他知道，我故意说你啊，抛花学生那么说，我讲到不说你们，我说你、哦、当我说你的时候，三个手指指谁啊？但我故意说你，因为我们听到的时候很会替别人听，哎呀我老公在就好了，他听见，哎呀他迟到他没听见，那不不不，你我也指我，你的偶像有没有？你抓住不放的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好，不管今天不管是什么拦阻了你，今天主耶稣爱你的主耶稣吩咐你，你还缺少一件，你要悔改，缺少一件你要悔改，要砸碎你的偶像，放手离开你的罪恶，放掉你的大鱼，你那个花生放掉，来归信主耶稣，悔改来跟从主。如果我们不肯悔改，不肯放手，不肯脱去那容易残累的罪，不肯放掉那个大鱼，你想进天国像那个财主，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哦，这些经文我就不读了，不要自欺，我们没时间了，我就快快的，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了。神的愤怒逼人，不悔改不离开罪恶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从前跟你讲，现在又讲了，再三强调，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放手不悔改就进不了神的国。不要自欺，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了。好，我们继续，必须要悔改，悔改要调转头来，放掉大鱼，放掉偶像，放掉那个罪，要不然你不能进神的国，不是我的话，神的话。好，门徒听见这些话就分外的稀奇，就对他说，这样一起读，这样谁能得救？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哇，这个财主想要进天国，一方面他想要进天国，看看有没有大鱼啊，这是大鱼，一方面他想要进天国，一方面他又放不掉他的，他大鱼是什么？钱财。想不想得永生？想不想抓财富？那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放掉大鱼，放掉财富，但放得掉放不掉？耶稣对他怎么说的？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放吧，你就财宝在哪里？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想不想得到天上财宝？但地上财宝呢？两个都想。那怎么样才能得到天上财宝？放掉地上的才能得到天上，但地上放得掉放不掉？放就好了，老鹰放了就行了，猴子放了花生就行了，财主放了财宝就行了，放啊，放得掉放不掉？怎么样才能放掉？就一条路啊，信啊，得救因着信，对不对？耶稣对他信什么？信神的话。神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什么？变卖所有分给，就有财宝在什么？天上。你有财宝在，你信不信有财宝在天上？信不信？天上财宝看得见看不见？永生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地上财宝看得见看不见？房子车子，哇，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天上财宝？信耶稣的话，他说有财宝在天，眼睛见不到，但那个财宝实在不实在？永生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信不信？你若信天上有财宝，你就会放掉地上暂时的，得到永远的。但他放得掉放不掉？放不掉。 好，请问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放掉？怎么样才能放掉？你有没有这个挣扎？想得天上的，地上又放不掉，怎么样才能够放掉地上的？他怎么才能放？想不想放啊？放得掉放不掉？我放，我一定不干，我立定决心，我下定心说，我放。哦，放得掉放不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你想放吗？怎么放？怎么放？有一条路，如果这个财主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我办不到，我是个罪人，我想放我放不了，神啊怜悯我。他向神祷告，对不对？人的尽头，神的开头。认识到自己，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主啊，我想放我放不了，怜悯我，他就有救了。主耶稣就会对他说，哎哎哎，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请问这个年轻财主听到耶稣这句话没有？没听见。他就我放不掉放不掉放不掉，他就悠悠愁愁的怎么走啊？拖着他的花身体，抱着他的大鱼，悠悠愁愁的下地狱了，是不是？我再问一次，他怎么才能放？求神怜悯，是不是？主啊，我放不掉，求你怜悯我，我信不进去。神就会怜悯他，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请问门徒听见这个话没有？我再问一次，门徒听见这些话没有？听见。你记得门徒看那个少年官走了，哇，这么好个年轻人都下地狱，都不能，他悠悠愁，那我们怎么办？谁能得救？我们该怎么办？难呐、啊，难呐、啊，难上加难，怎么得救呢？耶稣也对他怎么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门徒得救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啦，对不对？门徒听见主的话，在神凡事都能，他们就得救。感谢主，神爱世人，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还不能自拔，还抱着我们的罪放不掉的时候，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唯有主耶稣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悔改来跟随他，唯有靠着他的圣灵大能那赐生命和圣灵的律，才能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唯有他的圣灵，他的恩典，他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卸下重担，放掉大鱼。救主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他有大能，他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今天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正在呼召你我悔改，正如当年他呼召那个年轻人来悔改，今天他也在呼召你呼召我。哎，主耶稣啊，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创造天地的主耶稣，独一的真神，正在呼召你悔改，放掉你的大鱼，放掉你的花生，来跟随他。弟兄姊妹，当主的呼召、主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中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余地，要不你就拒绝主的呼召，继续主说来跟随我，你可以拒绝他的呼召，你可以继续在那个错误灭亡的道路上执迷不悟，抓住你的大鱼继续往前走，要不你就听从主的吩咐，你就悔改悔改悔改，调转头来离弃罪恶，放掉大鱼来跟随主耶稣。弟兄姊妹，这是生死的抉择，请问 你在走哪个方向，你走哪条路。但愿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像那个年轻财主一样，受了主的光照，知道自己错了，看到自己的罪，但是还是紧紧抓住大鱼，抓住钱财，死也不肯放手，就忧忧愁愁的走，走向哪里？沉沦灭亡。但愿我们今天个个都像那井旁的妇人一样，立刻悔改，立刻悔改。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头撒玛利亚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向来所行的一切所行的事都说出来，莫非这就是耶稣吗？就是基督吗？你看这妇人公开的承认他的罪，我有五个男人他都知道， 他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因为他已经悔改了，他已经放掉大鱼了，已经砸碎偶像了，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为主做见证，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真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好，我们一会儿再过大概15分20分钟要散会了，等我们离开这个大门，只有个大门，不准走前门啊，不准走后门啊，只有一个门，只有两种人，两种人。好，第一种人，你像那个年轻财主一样，你会带着一颗懊悔的心，沉重的心，忧忧愁愁的离开。好，第二种人像那个井旁的妇人，悔改，离弃罪恶，放掉大鱼，归向基督了，罪得赦免了，就欢欢喜喜的离开这个地方。请问你是哪种人？我们教会啊，我们那儿在洛杉矶教会只有一个门，讲完这篇道我就在门口一个一个握手，等一下我跑到后面去，别溜掉，不是跑不是我啊，一个一个问，哎，你是忧忧愁愁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放，忧忧愁愁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放，你呢？什么我放不掉，放祷告啊，我办不到，求主啊，我不知道怎么祷，赶快啊，人生还有几个春秋啊，现在就悔改，我放不了咋办？求主怜悯你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求他。真的真的，等一下我不会站在那儿啊，但是你要面对的不是我，你要面对的是主。盼望当中没有一个人忧忧愁愁，真的，我不是在这儿讲篇道表演一下，你们要面对神的，听了神的道就有责任了，没有一个忧忧愁愁拖着你的花生瓶抱着你的大鱼离开的。记得主对年轻财主说什么？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我。他对井旁妇人怎么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好，请问弟兄姊妹，今天他会对你说什么？你还缺少一件，请问你缺的是什么？是什么拦阻你进天国得永生？你的大鱼是什么？就算你得救了，是什么拦阻你奔跑天路？那个容易残累的罪，那个放不掉的重担是什么？有没有？你还缺少一件，你缺的是什么？有没有紧紧抓住不肯放的？有没有？记得扫罗，扫罗王他抓的不放的是什么？扫罗王，哇，好重啊，这是什么？哇，这是谁的位置啊？我的，谁敢碰我的位置？他听到那些妇女唱歌，唱什么？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就差什么没给你了？我这个位啊，谁敢碰我的位，把你杀了，我跟你拼了。这是扫罗的劲。今天有很多教会领袖哦，他的抓的大鱼是什么？就这个位。你有没有？所罗门有没有？所罗门的大鱼，所罗门抓的大鱼什么？女人，是不是抓着女人不放？我再说一次啊， 基督徒啊，不要以为这篇信息跟你没关系啊，不要以为基督徒没有偶像，基督徒没有的，基督徒有鱼。所罗门是个信主的，我相信他是个得救的，但他有大鱼，有偶像。老以利有没有？老以利大鱼什么？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中国人最大两个偶像，一个是金钱，第二是儿子、孙子，还有有没有？我的儿子，还有罗德，罗德也是艺人，罗德有没有偶像？罗德的偶像什么？罗德抓住的，还罗太太，罗太太变成一根圆柱，罗德抓住，罗太太抓的也是钱财，一个得救，一个没得救。加尔文说的，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再加一句，而且生产效率特高。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的罪。请问你的重担，那容易残累的罪，你还缺少的那一件，你还缺少一件，有没有？你心中的偶像，抓住不放的大鱼。还有，我顺便提一下，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抓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手机，有没有？成天抓的电视，哇，有没有？那色情的，甚至连续剧，哇！今天他吩咐你要悔改，悔改，离开你的罪，砸碎你的偶像，来跟从他，你愿意吗？好，再来一遍，神对这个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所有来跟随我。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去叫你的丈夫来。好，请问主对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说什么？去把你的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山上献给我做燔祭。请问这时候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没有？他什么时候因信称义的？75岁，对不对？这时候亚伯拉罕多大？神叫他献儿子，他已经多大年纪了？他100岁得儿子，现在儿子已经是个童子了，110多岁。所以75岁到现在110多岁，多少年？信主多久了？信主30-40年了，是吧？是个老信徒了。老信徒还有考验呢，老信徒也有。去，哎，亚伯拉罕有千千万万的牛羊，神说我不要。亚伯拉罕有许多的金银，神说我不要。许多财富，神说我不要，我就要你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个以撒。为什么神不要别的，就要以撒？为什么？是不是英文是 kill joy？ 神煞风景，你喜欢啥要你啥，你喜欢啥？喜欢房子要你房子，喜欢啥？喜欢儿子要你儿子，喜欢什么？喜欢美容毁你的容，是不是？你喜欢啥神就要啥，是不是？神是不是 kill joy， 把你的喜乐都夺？他是不是这样的神？不是，圣经说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乐意施恩。那为什么就要儿子，别的不要？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什么？看他是否尊主为大，是否尊主为大，爱主第一，爱主至上。当然爱儿子有没有错？爱儿子有没有错？这儿子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儿子是不是神的恩典？ 那既然是神所赐的，神的恩典，神，那为什么神给了他儿子要拿回去呢？因为不小心亚伯拉罕会爱他儿子超过爱主。耶稣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儿子没错，爱父母爱妻子啊，都没有错，但不小心我们会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超过那赐恩典的神。我们会爱神所赐的礼物，神所赐的恩典，超过赐恩典赐礼物的神。那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了。所以亚伯拉罕 神给他很多恩典，给他。
我这里没有东西啊。
如果我有很多东西，我会放在手里头。神给他给他笔，给他房子，但他的手是敞开的。亚伯拉罕的手总是敞开，手掌总是这样的，他没有抓住。他给他房子，好，敞开；给他儿子，敞开；给他金银，敞开。他没有抓住，这些都是主的，因为这一切不是属他，他不过是管家。管家什么意思？代替主人管理主的财宝的仆人。谁是主人？神是主人，他是管家。他神随时可以拿，这一切都是主的，不是他的。儿子是主，是主的，房子是主的，这一切都主的，主就像约伯一样，神把这一切拿走，约伯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愿他的名被称颂。亚伯拉罕有没有把神给他的抓住？没有。连儿子我都放了，还有什么不能放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没有大鱼，他都放了。迦南的妈妈，迦南是我的岳母，她自己做见证，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她很爱主，她还没有结婚之前到处传福音，非常热心。她说那时候她的心呢，像个苹果，完完全全毫无保留，100%都献给主，全部敞开。但后来她说呢，她结了婚了，神祝福她了，给她丈夫，给她女儿，给她家庭，给她房子。她说她的心呢，不像个苹果，就像个橘子，像个橘子，一半给丈夫，一半给女儿，一半给自己，一半给主，心就化了。她就开始抓，这是我的，她心不敞开了。所以后来神就考验他的母亲，让他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记得亚伯拉罕，神给他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亚伯拉罕有没有抓住？神要考验。好，请问呢，神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考验他？因为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的心。好，亚伯拉罕就，神说你要放，这一切都是我给你的，现在你要放，我要你的儿子，给不给？亚伯拉罕过关没有？他有没有跑去跟撒莱跟他妻子商量？为什么不跟撒拉商量？你说撒拉放得了放不了？撒拉，我跟你拼了，我这个儿子好不容易90岁，我跟你拼了。这亚伯拉罕爱主至上，连妻子都不商量，他就放了。好，他走了3天的路，然后我的刀在哪？不见了，在这。刀，我的刀。他就到了摩利亚山顶上，把儿子给捆起来，把柴火安排好，然后拿起刀来。主啊，这个儿子是你给的，现在你要我放，我放不放？我永远爱你至上，儿子也是你的，你要我放我就放，就算他死了。希伯来书11章怎么说？他相信神也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这神所应许了，没了儿子哪会有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没问题，在神没有难成。我信主啊，我爱你第一，我永远尊你为大，我放基督永远第一位。拿起刀来，主啊，等会儿。这时候天使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放手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的手是敞开。请问亚伯拉罕过关没有？这时候他听到后面什么声音？谁呀？他举目看到后面一只山羊羔，两只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里头，他就取来献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 预备。好，请问弟兄姊妹，这只山羊羔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拿起刀来，通通从天上就掉下来的吗？是吗？我再问一次，这只山羊羔什么时候出现的？老早，是不是老早？老早神就预备好。但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才看见，才发现这只山羊羔？什么时候？考试过关了，是不是？他先要放掉自己所心爱的儿子，才能够得到主所预备的。他先要放掉地上的，才能够得到天上的。他放不掉儿子，就得不到神的山羊羔；放不掉，就得不着。好，请问弟兄姊妹，你愿意放吗？你放不掉，就得不到。你要放掉地上的，才能得到天上的。你考试过关了吗？有没有抓住不放的？有些姊妹啊，哇，我放，等25岁也找不到对象，我一定要找个信主的。然后到了30岁还找不到，主啊，我等不及了，就自己找了一只，不是找了一个。结果神的那一只没，早就在那儿，你看不到，为什么？没过关。好，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还有希望，赶快悔改，还有希望。感谢主，亚伯拉罕过关了。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请问了，亚伯拉罕得的祝福大不大？我再问一次，亚伯拉罕得的祝福大不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地上的万国，世世代代，包不包括中国人？我们今天都因着亚伯拉罕当年过关了，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地上万国都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献上独生子，他过关，他放手，我们今天都因他得福。好，请问，如果亚伯拉罕不过关，如果亚伯拉罕，儿子，回家去见你妈去。如果亚伯拉罕不肯放手，如果他不过关，请问他失去的祝福大不大？大到什么地步？圣经都要改写，他就不是信心之父了，换人了，历史都要改写。但如今他过关了，那个祝福大不大？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弟兄姊妹，你想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吗？想吗？怎么得到？你还缺一件。放，阿们。一切所有的，今天我们都蒙福了。我们本来两手空空来，神给我们房子，给我们车子，给我们儿子，给我们，哇，给我们丰丰富富，但这一切都是主的，不是我的，你的手不能抓住，阿们。放，有什么还抓住的？放，放。亚伯拉罕过关以后，大家都羡慕他，哇，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多蒙福哦，有车子，有房子，哇，有金银，有牛羊，什么都有，哇，你看一无所缺。但亚伯拉罕说，牛羊不是我的，金银不是我的，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连儿子都不是我的，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但是我一无所缺，我放了，我全都，但我有一件事情我抓着不放，我只有一件，是谁呀？主，主是我的至宝，除他以外我一无所有，但是有了他我就一无所缺。你是这样的人吗？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吗？真的，我再说一次，我不是来讲讲道， 不是在这儿演讲演讲给大家听，放放放，阿们。我看你们不激动，不是要你激动，真的，我们当中你还缺少一件，你缺的是什么？盼望没有一个人忧忧愁愁离开。你要这样走，我就白讲了。不要拖着你的大鱼走，拖着你的油瓶走，放。这么大的祝福你放不掉怎么办？我想放，放不要，求主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可怜开恩我这个罪人吧，让我放掉走，阿们。你放掉地上就得到天上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最后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他举起的那把刀没有刺入他儿子胸怀中的那把刀。3000多年后，在各个他山上，天父举起这把刀，把亚伯拉罕没有刺入他儿子胸怀中的那把刀刺入了他的独生爱子的胸怀，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哪一座山呢？不是摩利亚山，是各个他山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办不到，但是神为我们成了救主，信靠他，求他怜悯我们，阿们。愿主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至宝。放手，放手，这一切都是主的，没有一样是我的，阿们。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心里头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你还缺少一件，你抓住的不肯放的是什么？你不放掉地上的就得不到天上的。我们靠自己放不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求主怜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真的，不要拖着你的花生瓶离开，不要带着你的大鱼下地狱。现在就求主，现在就恳求他。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你是鉴察人心的，知道我们心中所缺的是哪一件。主啊，我们不是来看风吹的芦苇，主，我们乃是要遇见你。主啊，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不要让我们当中任何人忧忧愁愁的离开。主啊，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和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主啊，我们在世的日子实在不多了，求你怜悯施恩，让我们能够轻装上阵，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跑完当跑的路。你祝福这里属你的儿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